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生活情境对话之中，祝大家新年快乐。现在还快过年了嘛，哈，呀。那么今天跟 Charles 老师聊男生女生大不同，想法大不一样。
对，
丁三老师您好，
你好。我新年已经过了啦，不过旧历年也快到
了，也快来了，对。
那对中国人来讲的话，
好像整个一月都可以讲新年快乐。
对对对，好。但是对老一代来讲的话，旧历年比新年要重要多，
更重要，
对
呀，
对，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也很欢迎大家拿来。
对，那我们今天是在谈男生跟女生观念大不同哈，那想法做法都大不同哈，那。我个人是觉得啦，当然就是说感觉上比如说男生是比较是阳刚的阳性的嘛，那女生是比较阴柔的嘛，男生可能是代表的是那种强烈的干燥的，女生可能代表是比较比较湿的比较水的比较柔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看我有一个观点啦，那这个观点都只是参考而已齁。比如说在少女时期没结婚之前其实或者是说在两性关系还没有开始之前的话，男生大部分都蛮像男生的，女生都蛮像女生的。可是其实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到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呢，常常女生代表了常常她所操作的是 男生那个位置，而男生其实操作的是比较是女生那个位置。
怎么说烧饭洗衣服带孩子，在多数的家庭里还是女生啊。
我这样讲好了哈，男生代表的是秩序，代表是控制，代表是一种好像整个 handle 的事情嘛哈。可是结婚之后，谁在 handle 这个家？谁在控制这个家？就是谁大部分都是女生嘛，谁在管？比如说管男人、管孩子、管什么的，谁在管？大部分都是女生嘛，
太太对
对不对？那谁在要求？谁在要求？
女生
对，因为我们说要求这是比较阳性的，接受是比较属于女性的。那所以到后来呢，尤其到年老之后，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家庭，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大部分男生处于的就是一种比较接受的那个角度啊，你这样好吧，那这样这样这样，当然也会有暴怒的情况会发生，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大部分你会发现到说，一个家庭当一个婚姻发生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那个。整个家庭的那个力量感好像都是比较操纵在女生身上的。
所以如果有个家庭的那个力量感不在那个女生身上，那女生显然很大的问题是吗？
那倒也不一定，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在讲我希望打破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好像男生他就是应该是怎样，女生应该是怎样。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嘛，男生跟女生他其实有四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观念是差很多的。比如说是在这个创造性方面来讲的话女生的话会比较是属于想东改西改，比较你说是对男生来讲会觉得说怎么搞的，永远都没有一个定性然后乱七八糟，所以都在变化这样子。男生希望的是比较是秩序的逻辑的比较是属于说一种维持性的，比较好控制命名，大部分都是男生的这个部分。那可是呢这个部分的话，在男生来讲的话，他的创造性来讲会比较比女生稍微差一点因为男生会比较想要用理性就是不突破的这种方式啦。我们说几个例子来讲的话，女生的衣服的话那要比男生要多太多了那随便一个皮包的话可千千万万种，可是男生的皮包就是很简单嘛发型啊衣服啊各方面或者是说摆饰女生总是会喜欢说今天摆这样明天摆那样反正随时都在换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很大的不同那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讲的都是很典型的女生或者很典型的男生，
对，比较典型的，但我们讲过这个人什么样的人种都有，什么样的想法都有。那第二个呢女生对时间她是比较有那种神圣性男生比较没有那个概念 比如说生日啊什么节日啊，其实男生碰到这种日子其实基本上是蛮害怕的，因为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让对方满意先生啊，因为要送这个送那个，送的到底好不好，
那忘记了，那
我忘记了就死定了，对啊、哦、可是你看哈、哦、我们最近刚好都有很多节日嘛、哦、马上2月14号是什么情人节嘛、哦、那情人节的话说真的这种情人节说起来是有一点无聊啦，因为我们说 Valentine、哦、那 Valentine 这个人呢、啊、在你若去找他的记录的话、哦、他是在大概公元大概700年左右吧、哦、那个时候的一个神父，那么
Saint Valentine，
对对对，那有三个传说哈。第一个传说就是说，好像他呢帮一对男女主持婚礼，那个时候呢，因为要打仗，所以不这个皇帝是不准许年轻人结婚的，那所以因此他被判死刑，好，那就是大家纪念中好像他就是一种爱情的代表什么之类的，
为爱情牺牲的烈士，为别人的爱情牺牲的烈士。
那第二个传说是说呢，他呢就是说就帮助很多基督徒，那这个我觉得蛮比较像是可能性的、哦、所以大家纪念他，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被抓到监狱里面了，然后他帮了一个典狱长的女儿，帮他把眼睛本来是失明的弄就是变成护民的这样子，那他写信给他，但是问题是国王皇帝呢非常的害怕，因为你有这种能力就表示说这个会威胁到他的那种权威，所以就把他处死。好，那不管哪一个传说哈，其实跟爱情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我们想象中的 romantic 啦啊，或什么的。
什么跟情人节爱情最有关系？就是商人。
对对对，
他们把它弄成这样。
对，那你说情人节，我们再讲一下，就情人节它的相对来讲的话哈，我们觉得商人这样觉得钱还赚不够，再多一个节日叫做黑色情人节，你有没有听过？
有啊，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个情人节，你知道，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
是啊，这个黑色情人节哦。
黑色情人节。
黑色情人节它是3月14号。
嗯，
好，那为什么叫3月14号是黑色情人节呢？因为日本的福冈呢，那个有一个糖果店专门卖这个巧克力的哈、哦，他们做白色巧克力嘛。然后他就说，哦，你在情人节那一天收到礼物，那你没有回送，那这个就有点不应该，所以弄一个3月14号，让你有机会买白色的这个巧克力来送，就是白色情人节。那这样既然也能流行了，哈、哦。
我还以为是让那个2月14号忘记的那些男生有一个活命的机会。
对，那叫白色情人节。对，那
听起来白色恐怖。
对，是有点恐怖。
那既然有白色的话，那你就可以想象也是有黑色情人节。
嗯哼。
好，那黑色情人节什么时候呢？是4月14号。好，对。那为什么会叫黑色情人节呢？因为那有人有收到糖果，有人没有收到礼物嘛。好，所以。黑色情人节是单身自己在庆祝的，哎，就是我没有异性朋友，可是呢，哎，我也
自己要乐一乐，
对，乐一乐，就是4月14号是黑色情人节。那女生的话，只要有节日哈，女生大概都会很乐意，然后会蛮心动的哈。可是男生其实是比较没有在乎这些东西啦，
嗯，
因为为什么对日子会有神圣性呢？因为女生。他从青春期开始，他都有我们说的生理期，都要算日子的。常常就是哦，跟某个男士交往，然后现在是什么半年的纪念日，现在什么一年的纪念日，然后一年半的纪念日，两年的纪念日，我有几
个
朋友
都算的。
就他常常说哦，今天是他们什么什么纪念日，我说是多久？他说哦，两年几个月。我说、哦、这样也是纪念日哦。
对，有些人有纪念日狂。
对，他是多少年的，在交往多少年的纪念日，这样什么？你看他什么时候第一次碰到他的，什么时候他们第一次牵手的，啊，什么时候打 kiss 的，哈、啊，那个都必须要记录的，因为这个常常也会变成一种考试的爱情考题啊。女生对爱男生的，哎，那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要脑袋要很好，反应要快。这种东西就是要记在 iPad 上面，是吧？
不是要记在脑袋，要记在心上面。 我不晓得那些遇到这种女朋友的男生是有什么感想吗？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好，这是我们说第二个嘛，哈、
嗯。
那第三个呢？女生，我们一般认定的女生呢，我们认为说情绪比所有事情都重要。
嗯、
好，那男生的话呢，他基本上是不表达情绪的。好，那这个当然我们可以从孩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哦，比如小朋友跌倒，好，如果他是一个三五岁的男生，男孩跟女孩的话，男生会哭，女生也会哭，都一样的。可如果他是十几岁的男孩跟女孩的话，哈、哦，女生跌倒会哭，还是一样，但是男生跌倒绝对不会哭，一样痛，可是他不表示，不再表达他的这个情绪，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讲一句名言嘛，假如你是个男生的话，你是个男人的话，假如你觉得自己不像男子汉，你觉得你不是人，啊、哦，你不像男人，你就不觉得不是人，这是男人的一个观念，就是情绪上的部分。
嗯，
啊、所以这情绪上的表达，哈、哦，对。女生来讲的话、哦、也是很重要的、哦、但是男生来讲是没有的，这蛮大的差别。那第四个呢，女生来讲的话，她会觉得爱是她的全部，可是男生的话，你只要离开对方，离开那个房间、哦、基本上偶尔会想到，但是不会时常想。可是如果一个女生她跟另外一个男生她真心跟他恋爱的话、哦，他会在24小时的每一个 moment， 他都会想，哦，某某人他现在不晓得做什么，哦，某某人他，那所以呢，他会期待对方，哦，经常会打电话过来，好、哦，经常会，但是男生是基本上是不太走这一套的，一离开的话，哈、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有一个社会性在啦，好、哦，那这个社会性就是说，他一旦离开这个地方，以前的社会来讲的话，男生是要赚钱养家嘛，对不对？要跟社会去打拼嘛，到社会上去打拼嘛。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他必须要把他的精神专注在他的工作上。那换个角度来看，因为女生的话，她的焦注的焦点是在怎么样引起男人的这个心，好，就是猎取男人的心，所以她的心当然就会比较在男人身上了。好，这是我想。但这很多的不同，但是基本上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好，那针对这种不同的话，我们来看看，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男人一个男朋友或你的先生出门以后都没有打电话，或者很少打电话，好，当然恋爱的时候一定会打，但是如果是结了婚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电话就比较少打，那女生会想说他不爱我了，他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热情，这是真的吗？不
见得，很有可能是真的啊。
不见得，不见得，因为他只是回归到他的真实的那种状态而已。好，那我们来看哈、哦，就说我们说的爱情，我们说我们要的是真爱，对吧？可是我们说的真爱呢，它是什么？先是真，对吧？好，我们说假戏真做。
嗯。
好，可是呢，真爱的话呢？却是必须要伪装，不是吗？你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就是像男生跟女生在一起的话，他都是用对方喜欢的方式给对方看嘛。那至少来讲的话，他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真实的那种状态，甚至于有的时候到夫妻很老了哈，互相都不是很知道对方他真的到底是怎么样，或真的了解对方是怎么想法。好，因为我最近我先来举一个我昨天的一个个案嘛，哈，一个找我谈话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呢，他不住在洛杉矶啦，好，所以跟我你也不要去猜是谁这样子哈。我先讲，他并不是在洛杉矶这样子，那大概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是
这样很好。
对。那他呢？他就是一直希望说能够，只要他告诉我了，他说他的男朋友只要在乎他的时候，好，他会觉得哇，他充满了力量，很快乐。那假如说这两天呢，他男朋友怎么不见了，人好像没什么信息，没电话，好，那他会觉得说那种全然的那种好像没电了，空洞、空虚，然后好像生活没有目标这样子。他问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几岁？
哦，他几岁？
这个很重要。这个
大概几岁？ 然后认识大概多久，这是重点。
OK， 他已经超过50岁了。
哦，真的，
认识
他大概50岁，
认识
多久？我想大概七八个月吧。
哦，那是 point， 才七八个月。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你认识十年以后的有这样子的 problem 吗？搞不好也有。
比较难的，这是没有错了哈。但是我讲的话，比如说他几岁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种状态的话哈，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恋爱的时候，对方如果都没有消息的话，你也会觉得很恐慌，然后会有那种空洞感，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的。
是啊，
我会觉得说好像突然觉得说好像抓不到东西那种感觉。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对自己的不确定吗？
对，
还是自我价值感的问题吗？
因为自我价值感这样的这个说法啊，当然可以说一言以蔽之了，这一句话就可以盖死所有天下的人，男生女生全部都盖死掉了，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人呢，他就是缺乏我们说的自我价值感。可是我要问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天下有哪一个人没有，就是他的自我价值感一定没有问题？应该没，你可能是找不到，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或多或少。
所以我就一直很纳闷，真的那些很成熟的看起来啊，超有自信的那些人，也有自我价值感的问题吗？
这个不需要回答，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讲人是一种动态的嘛，一个动物，动态的动物，对吗？所有的事情，我们今天之所以在物质上看到任何东西，它其实是个动态嘛。那既然是动态的话，它就在追求什么？追求目标嘛，追求体验嘛。那既然在追求目标，他当然没有办法有完全的自我价值，因为他有某些事情他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对吧？那只是说他达到的情况怎么样，我可以这样讲，我甚至可以用一个比较夸张的，你把它当夸张好了哈。一般平民老百姓的话哈，就算他自我价值感不好，可是他们基本上问题不会很大，不会很大，因为我就平常老百姓就过平常的日子，那也许我不快乐，那只是不快乐而已。可是真正会有那种比较严重的这个忧郁症，或者是说严重的问题的哈，大部分都是一个高成就的人。为什么？因为他高成就，他无法求助别人，尤其是一开始，比如说一开始写赛事就写得很好的那种人呐、那种其实最恐怖，因为他自己的问题，他当然是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他可能写了很多理论，可是他这个理论有没有办法用到他自己身上？这个我觉得就是要看他自己真的有没有那种柔软心呐、如果没有的话，有很多修道者，我说的不一定是邪赛师了哈，邪火或者邪什么的话，你今天人家把你拱成大师之后哈，你几乎没有办法向别人学习，对吧？
对呀、
对不对？你总不能说
对呀、孔子师七岁的相陀，对吗？
对，但是你看到孔子，你能看到相陀，可能看到老子，其他还有看到什么？对不对？因为我说真的，你说今天如果你在我们讲今天奥巴马总统啊，他可以来跟你请教嘛，比较难吧，对吧？
对，
你说对啊，对啊，你比较难。
就是所以孔子那么了不起喽。因为对他来讲好像没有那么难吗？他不是说是韩愈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对，就看你用什么态度了。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师们说，我从初代以后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学过，好，我工作坊我自己就会开工作坊了。
其实这也是一念之转的差别，不是吗？像那个 Maria Gamori，他90多岁还是到处去听演讲，然后到处向人家就是请教，还做笔记，还
因为他还没有大师到那种程度。不过我这样讲好了，真正的大师的话哈、你看像欧阳龙、我不是说他就是真正的大师，
他真的蛮大师的，他的那个感觉是蛮大师的。
但是呢，你看他的话哈、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向别人諮商、
就是啊。就他当病人，
他当病人，对，
去找咨商
师，对，他是找咨商师，那他也不会去隐瞒他自己的任何问题，他这种人是比较勇敢的。但我们我刚刚讲这句话哈，其实这里有陷阱的。我们好像在批评人家大师，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大师还是比我们好，因为他比我们有智慧哈。那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说，有的时候哈，你有些大师，当然我们讲还是很虚心在学习啦，这是没有错。那当然我们回过头来，在赛斯的教导当中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大师呢，每个人不管你是谁，你唯一真正的大师是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就推你出来那个能量它是你的心里你真正的大师，因为他最懂你，他先给予你目标，给你方向，给你应有的这些才智嘛，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你的大师呢，其实他是在你的心里面。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以外界表象来看，我不是批评，我只是说一般说起来的话，有的时候你当大师，你反而比较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这样轻而易举的向别人学习。其实这个今天我们在谈男生跟女生的问题，男生所
这次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有没有这个需要，像克里辛纳穆提他已经开悟了，他还需要学什么吗？
当然了，每个人都在学习啊，
即使是他们那种很年轻就开悟了的那些人。
因为学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意识的本质，学习的意思是你要扩张你的你的这个眼界嘛，扩张你的意识界嘛，那在扩张意识界，它本身是来自于我们说是动力动态嘛，当这个动态没有了，那你就是静态，就是实物，那就不会形成物质实相，你也不会形成意识体。所以既然你是个意识体，你就会不断在动，不断在扩充。像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你是佛陀，你也会不断在进步。好，你是赛斯，有赛斯第二，你是赛斯第二，有赛斯第三，你是赛斯第三，有赛斯第四，所以他是不断在往前走的。那甚至于赛斯有提到说我是赛斯，可是我的赛斯第二跟我的距离，我差他的那个距离呢，远远比鲁伯跟我的距离要远的太多了。换言之就是说，他要写的还比鲁伯要跟他写的要多得多。
所以我们说是没有上限的，而那个没有上限的那个极限，根本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是不是？
对，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就要讲，就是说，事实上，虽然没有上限，可是它却又是我们说同一中的婚礼。它事实上你又完全是连在一起的。你今天所获得的知识跟你的智慧，其实还是为大家所共享啊。好，那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说一个人就会活到一个比较坦然的现象嘛。那我们提到说男性跟女性的话，其实男性，我们说男性在他的以男性的生命，我不说男性好或男性不好，我是说以男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比较会卡死的部分，是在于他比较难，比较柔和的来向别人讨教，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对，好，就好，我想的，如果是大师是代表阳，那学生代表阴，那这个阳性的能量有的时候是比较难向学生去讨教。但我看过很多大师是可以这样，比如说像我干妈好了，好，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呢，十几年前有带一个师傅过来，好，那说真的啦，我现在因为很多年之后，我来平衡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水准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是干妈的程度远远高于我带来那个师傅的，好，可是呢，他在迎接他的时候呢，他在洛杉矶 LAX 机场站了两三个小时。我说坐下来，你坐下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叫你，他说不行，这是礼貌，他就是要站着。好，然后呢，在他们家上课的时候呢，燕麦老师是坐在学生席，然后不断提问题。然后这个大师他不断反驳他这样子，对，他说你这样什么什么，好像在教导他了。但 我说真的，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点难过了，但是我后来我在看我这个难过，当然这个难过他都有一些我们都说背景嘛，可是呢，说真的，像燕麦老师这种胸襟呢，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对，他真的是，人家真的是有那个度量跟胸襟。
所以现在还在90多岁，还是不停了，不能停，不停了，
他快100岁了吧？对，感觉好像。
对，那其实早年我还蛮讨厌他的，因为他叫做什么？
我天哪！
对啊，他不是有一个什么妇女信箱吗？然后就专门帮那些妇女们讲话。那我们是男生嘛，就觉得你是专门替什么妇女讲话的，好讨厌哦，这样。
这个思想有一点可疑，人家妇女同胞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请问也不好哦。 这是男生的心情。
对，但是比较是属于男性的一个状态嘛，哈、哦。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什么事情不懂的话，我比较，你当爸爸的你不懂，你比较难说，哎，儿子教我这个好不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好、哦。那可是呢，如果是妈妈的话，比较容易。哎呀，儿子啊，来呀、啊，这个我什么什么，儿子比较简单。可是爸妈妈比较简单，可是爸爸就比较难一点。那我今天是老板，所以我在公司里面，我可能说，来，这事情来给我报告一下，这比较简单。然后说，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哦，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不知道，这个比较难呢、啊。
所以不是有个笑话说，儿子问爸爸说。爸爸是不是爸爸知道的一定比儿子多？那他爸爸说当然啦。他说那爱迪生，他说电灯是谁发明的？他爸说是爱迪生。那爱迪生的爸爸为什么没有发明电灯呢？
对啊，这个蛮好笑的。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对、啊。
可是如果你
是可是人性就是人性，男生您在谈的是那个是男人的一种心理。
对。
嗯，
那假设说你问爱迪生的爸爸的话，爱迪生的爸爸还觉得说我那个爱迪生他不懂啊，对啊，那这样我不懂事的，
还不都是我教他的，
还不是我教他的，对啊，其实哪有那个成就，都是我啊，
没错、
啊，真的找不出来，至少还可以找出，我能够生下他，难道这个没有功劳吗？啊，这是，就我爸爸跟我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哎呀，我可以把你生下来，我就懂你的。就是什么事情我都懂你的，我说哦，这样子哦。好，所以我们再看啊、哦，就是说，其实，男性跟女性来讲的话哈、哦，他的基本差异会在这个部分了，啊，因为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对，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好、哦，可是呢，我们常常只是为了这个理由来给我们自己一个借口。比如说男生来讲的话，我就说、啊、那我就是男性的、啊，我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啊，那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去改变一些想法跟观念。
嗯哼，
那女性的话，你会想说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人家讲了啊，你当老公的跟老婆吵架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拥抱我啊，要关照我的情绪先啊，然后我们再来讲道理啊，是啊，这是没有错啦。好、哦。
人家还有讲得更好的，就是说老婆永远不会错，如果老婆错了，那一定是老公的错，他使得老婆错。
对，
这讲得更好了，是吗？
对。
嗯哼，
那我是想说，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好像算是在听到的那种、内在的内心的动力学，我们用内心的动力学来看那男生跟女生、然后看这个我们所谓的爱或者是。我们说是有没有相爱这样子，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蛮让我们疑惑的，就是说这两个人呢、啊，或者是说他们情侣当中觉得互相觉得说哦，他好爱对方，那觉得说好像对方是他的真爱，可是怎么不合他的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老公或者是老婆有了这个小王小三啊、然后就爱就完全不见，就变成恨了、或者是说他要你做什么事啊，你做不到了，然后这个爱就变成恨，那爱怎么那么容易转成恨呢？
而且听说是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那个程度是成正比的，更可怕。
对、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好，我们今天谈到说男性跟女性、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是借着男性跟女性的身体好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得不要有一个环境，而这个环境呢，你无法有时候蛮难剥离的，因为男性跟女性就会产生孩子嘛，那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剥不开的。那像这种状况的话呢，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感觉变成外化成一种经验，让你回去体验。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说，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以男性角度或女性角度来这个人间的话，会不会就是以男性的角度啊，男性的思维、男性的角度来体验你真正内心的那一份感觉，跟他的思维方式得到的一种经验？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所谓爱或不爱的问题了，你只不过是，比如说你是这样想法的人，那么你身边吸进来或靠近你的人，他就是这一类型的人，好像就是说。 磁铁来讲的话，阴阳磁铁会相吸嘛，那就是这个道理。好的，阴阳磁铁相吸只是对铁，那现在的思想呢，因为它也具有磁性，所以任何一个想法本身它都会吸引那样的人物跟那样的环境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去体验。所以环境也好，男性也好，女性也好，爱情也好，它事实上是我们说人生不是在求意义，而是在求体验。
嗯，
那关于这个观点，金山你觉得怎么样？
人生不是在求意义，而是在求体验。
是的。
嗯
嗯，好，因为你永远不会找到你的意义，你永远只是在体验你的观念所得到的那个体验。
其实这句话非常好，因为如果说存在本身就是意义啊，生存本身就是价值的话，如果对生命有这样子的绝对的信心，其实可以省自己很多的精神时间跟痛苦。
是，
然后就
你说
把一切当成体验。
对，当然我们会这样讲哈，比如说假如说人生是一种体验的话，那么显然来讲，现在在你周边的人是跟你的想法有一个磁性上的相吸作用。
嗯哼，
好，你觉得这个你眼睛看到这个老婆很糟糕，或这个老公很糟糕，或你的孩子怎么样，它其实是你的磁性体验。也就是说你的某些既有磁性的思想把这些人吸在你身边，然后用这种方式让你看到，让你去体验，然后让你去回应。而你事实上有时候痛到不行的时候，你却从来没有想过说根本不是对外面的这个人做反应，而事实上是你必须要去看看你用什么的想法那变成现在的一个状态。
嗯，
好，那你要真爱吗？那你有没有真呢？如果说你本身是一种不真实的一种表达，比如说你要，我们说男生是要烈焰嘛，哈，啊，女生就是要烈人头嘛，烈一个男人来爱，就比较难听。
爱能烈得到的吗？
当然可以烈得到的，好，那你用什么方式去吸引对方嘛？
嗯哼，
对啊，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就是说，我们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男生跟女生呢，因为他。我今天只要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人世间，那我不具有任何性别。
嗯哼，
好，那么你就是剩下的部分就是我怎么样去磨身而已，对吧？
嗯哼，
好，那其实我想人生的故事大概会少了95%以上吧。如果这个人世间没有男女性，那没有爱情这种东西的话，
嗯哼，
那么你每天在烦恼的是你痛苦的东西，你追求的部分，你想表达的，你想可能这些大部分的事情都会变什么？没有了。
是啊，因为这是人生很重要的重点。
对，女生哈，我有个女性的同学啦，她两三岁就自己会跑到美容院去做头发了。然后就
女生真早熟啊！
因为她从小哈，她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她要漂亮来吸引男人。那男生的话呢，其实我们这样讲，一个男人哈，就算你到80-90岁，看到女性的身体，你还是有冲动。但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到底在冲动什么啊？好，那明明就是那种样子，你也都看过了啊，对啊，那怎么会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就是那种好像你内在就有一个动力，所以男性跟女性它本身是个动力，它先给你一个你无法逃脱的那种我们说的一个吸引力，一种磁性能量，然后呢带着你的观念的话，你就有演不完的关系的戏了。如果你把关系这个东西去掉的话，我想休息就不用了，对吧？
因为人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来自于
都是关系嘛，
来自于关系。
对，你有跟父母的关系，跟假如说你没有男女性关系，就当然就没有父母的关系嘛。好，那如果说没有男女性的关系，就没有我们说的婚姻关系嘛，或爱情关系嘛。如果没有男女性的话，就没有儿女关系嘛。好，那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个本身它应该是一种恩惠。好，因为它是一种恩惠，就是你带着一个男性，那么男性他有男性的一个特质，他们男性的观念、男性的想法，而且男性的观念、男性的想法，事实上跟他的生理并没有完全绝对的关系，可是跟观念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社会给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他有一定的期待。
嗯哼，
比如说他就必须要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说女性一从小开始的，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我怎么样能让我自己可爱、漂亮、美丽。因为我只要可爱，我只要美丽，就我可以赢得所有的一切， 我甚至可以用我的可爱跟美丽来赢得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对我的注视，好，甚至可以当皇后，对不对？可以当公主，可以当皇后，对吧？男生的话，倒不就不这么不能这样想了。男生的想法是说，我必须要很努力，然后我必须要是个是个英雄，是个有力量的人。所以因为我有力量，所以我可以拥有最优秀的女人或者最美丽的女人。好，所以在这种不同的观念之下的话，男性跟女性他所最后展现出来的，变成好像男生就应该会有这个观念，女生就应该有那个观念。我们曾经有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了，好像在赛斯书也有提到，在心灵本质他有提到，就是说事实上男生跟女生呢，假如说你真的去分析他的这个智慧的这个评比来讲的话，男生没有一点可以赢得上女生，没有一点，那大家是一口的，
听起来有点夸张了。
对，没有，真的没有。那可能你说在数学上，可是那个东西仍然跟你延伸的家庭的那个观念是有关的。假如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有很多数学很棒的女生还是很多啊。所以是没有，不是性别的关系。那当然你会说，可是体力是有关的。那其实体力的话呢，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就大部分的动物它并没有说雄性跟雌性的话，它有那我们说力气上的不同。那你说可是女生天生是比较稍微娇小一点啊，但是其实娇小也不需要娇小到我必须要把脚绑起来，然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然后三寸金莲，不需要这样子啊，不是吗？对，你这仍然来自于一些观念啊。有很多的地方的女性呢，她事实上是负责大部分的一个工作，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以力量来讲的话，也其实是我想被赋予的一些观念嘛，好，可能是被赋予的一些观念跟内在的这个想法基本上是还是有关的。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看破这一点的话，当然我们之前有谈过很多男生跟女生他其实在观念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这是没有错啦。但是如果我们在学赛事的话，我们甚至连这一点都可以再把它 overcome 掉，就是说我们把克服掉。事实上你觉得男生好，男生在哪一点上女生能做的男生不能做，除了生孩子之外，好，那因为那是生理性的部分，对吧？你有看过很多很细腻的男人吗？好，然后很温柔的男人也有吗？好，然后很有就是很有创造力的男人，这都有。我刚刚讲到的对时间也很有观念的人，对爱很有观念的人都有啊，都有，都是有的啊。那女生有没有那种很阳刚的？
也有啊，
很多啊，对不对？就算他不阳刚，他以后也变得很阳刚啊。对啊，如果碰到他的儿子被欺负的话，那就更阳刚了，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事实上那个都是很多是来自于我们的观念。好，但是我们不得不要我们说回过头来看实际的生活跟实际的这个社会面。好，那实际的社会面来讲的话，可能你还是不得不要考虑到男生跟女生他先天上被赋予的观念是不同的。好，那女生的话，
这是社会形成的嘛？像我就突然想到，像云南那种母系社会啊，那些男生是不是跟父系社会的男生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
比较会不一样。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哈，我们提到说，其实很多有人在这样说啦，他说最迷人女人哈，她具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思想他的想法呢是深不可测，对，然后他的这个行踪呢是飘忽不定，好，然后他的这个人格特质呢，他的人格的这个形式呢也是捉摸不着。
所以就三个字就可以概括嘛，就是神秘感。
对，
其实人的魅力在于神秘感。
对，他事实上这样，听说这样的一个女人呢，她是最狠的女人，而且是最有魅力的女人。为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依赖你任何事情，所以你根本也抓不到我的任何一点东西，你抓不到影子。所以在一个对男人来讲的话，其实这样的女人基本上是非常具有魅力、这样吸引力的。好，那可是呢，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会认为说啊，女人无才便是德嘛， 好，啊，所以女孩子就是赔钱货嘛，一开始就是说你当女孩子，哎呀，你就认命一点啦，哦，那反正就是大家都会认为说男丁的话是传香火的嘛，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哦，女生一开始就在抓一个东西叫做不安全。那如果说她在家里就已经先受到一种我们说，不被重视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哦，他会有两个不同的特质会在他的未来的生命里面出现。
嗯哼，
第一个特质的话，他会尽量想要去巴结他的男人或者是他的对象，哦，想尽所有的办法，因为你只要让他高兴，哦，就好像你在家里一样，你巴结父母亲，父母就会疼你嘛，所以你要尽量想要去巴结你的关系人，好，那你以为这样的方式的话呢，你的关系就会对你很好，啊，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的话就比较惨一点，啊，第一种也蛮惨的啦，好，或者好像没什么好话。
第二种是惨烈的。
第二种的话呢，因为你在小时候已经先受到一种我们说不公平的对待，或他自己觉得他的在自尊上或他的内心的那个部分没有嘛，空洞感很大的女人，所以他采取防卫。所以他在谈感情或是跟对方交往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防卫，带着那种不敢冒险、不敢投进去的那种做法。那这个长期以后呢，其实男生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跟你在一起，他没有觉得他真的被你接受。好，然后所谓防卫的话，就会伪装。好，那伪装的话，就是就像有个笑话说，结了婚以后，那不好意思，老公，哎，我。跟你讲说我30其实是我是55了，啊，
这也差太多了吧。
没有，他说，哎，虽然我跟你讲55但事实上我是70了，别开玩笑啊，你看到那个其实是我是有装假牙什么之类的。对，啊，所以你去看，哦，我们看到很多的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哦，他假如说他没有装饰到他自己认为说最美的那种形式的话，哦，他基本上是蛮难走出他的家门，蛮难跟他的男性朋友见面。我甚至在谈的历史的故事当中，就有些妃子啊，哦，他生病的时候他不要他的
去看他，
不希望国王去看他，皇帝去看他，
对，
哦，他宁愿香消玉殒，但是他不愿意去跟他见面，因为他不希望在他的脑筋里面留下来一个不良的印象。
嗯，
所以他都是用伪装来对对方。可是我们说真爱如果连真都没有，怎么有真爱？
不过他们那种也很难有真爱了，他们那种情况比较特殊。
是那个比较特殊，我们讲的是说，可是我们这样讲，其实对一个女人来讲，她觉得最让一个女人高兴的事情是什么？你是女人，也就是说其实真的让你觉得很高兴的是 you have something， 你有什么力量，或你有什么特殊的点，你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是好像很被欣赏的。可是这一点呢，其实又冒犯了男人，不是吗？
嗯哼，
因为你那么强，那我们不是女人无才便是德吗？你最好是当寄生虫啊。对啊，如果你我又想当你来当寄生虫，可是我又要骂你是寄生虫，对吧？
嗯哼，
好，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说，事实上男人他有一个心态，他也希望他自己负担少一点，可是呢他又怕他失去他男人的威望。
嗯哼，
啊，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说当你延伸家庭，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家庭，啊，一般我们对孩子尤其是女性的孩子呢，我们会比较那种重视度是会比较不够的。如果跟的弟弟哥哥相比的话，这种状况是会比较不够的。
对啊，我有个同学书念得很好，女生嘛，那他弟弟书念得很不好，然后他妈妈看他们两个就很无奈的说，猪不肥肥到狗。
这个好像台语很多这种，哦，
对啊，我
很
可怜
是台语话吧，
可怜的女生。 对啊，
其实这种状况其实他也会演变成我在我的朋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哦，他们全家都是女生，都是最优秀的，都是念最顶级的，
嗯，
哦，台大啦什么那种最好的学校，
嗯，
那他哥哥呢是大学都没有考上的，
嗯，
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啦，反正男生夹在中间的，
嗯，
那这是第一个啦，哦，第二个呢，这些女人都有一个很扭曲的特质，哦，就是非常争强好胜，哦，那再来呢，但最后我们这样讲 这些女人都有同性恋倾向，而且都是同性恋，都没有结婚。
嗯，
很妙吧？好，所以你说父母亲对孩子，
以赛斯的想法是他们本来就是有这种带来要体会这种的，
是
而有这种特质。
对，我并没有批评他的意思，我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哦，他会找那样的家庭，然后造成那样的一个感受，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在讲哦，我们像昨天上的课，我们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当你是在一种截肢状态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命运你都可以抽离啊。好啊，如果说你没有在一种截肢状态的话，那么命运对你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完全的主宰。
好了，现在 everything 都又只在截肢了，对不对？
是啊，没错啊。就是说你了解，比如说我们讲到，假如说这个姐妹会认为说啊，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子，那我在这个地方我有另外一种想法，那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样也没怎么样不好，好，那我还是靠我自己努力，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就好像我说嘛，你今天带，你今天到了这个外面，那你如果没有夸张到很好，那没有带名牌皮包，你走不出去。那以这样的想法来讲的话，它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比较是属于强迫症。可是我们说，那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另外一个方向是说，我绝对不带名牌皮包。那我想这也是另外一边的强迫症吧？你在排斥任何东西。好，就是，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觉得说，哎，这个名牌皮包蛮适合我，那我带起来我已经蛮高兴的。可是不是说因为它是名牌，所以我用它名牌来增加我的身份，而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蛮漂亮的，我欣赏它。所以我的皮包当中呢，可能有名牌的，很贵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很便宜的，但是还是很漂亮的，是适合我，变成我的一个 style。那你这样的话来讲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带名牌皮包？还是可以啊。
是啊。
对啊，还是可以啊。你还是可以在某个家庭下啊，你还是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创造你所要的这个。
其实一定要或者绝对不都是被控制了嘛？
对 对, 对。
被制约了。
对，对。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我虽然是这样讲，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能说，其实如果我只讲一边，那么这个现象又变成我们说是偏了另外一边嘛。
嗯哼。
好，所以我们不是说你今天知道说一个女生呢，可能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出去的话要尽量让自己很好看，好，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尽量让自己很好看，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出不了门。那我觉得这样就变成有问题了，这样子。
对，过态。
对。好，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其实男女之间的交往，我们假如能够真的了解到一点，就是说男性或女性的他，我们会把它定位成他是一个某个特质或某个能量、某个思维方式，基本上这个会比较是偏颇的一个说法啦。好，男生当中有很多女性化的男生，女性当中有很多很强悍的、很女强人士的这个女生，可是他其实背后都有我们说他的原来的家庭背景跟他的来源。
所以就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只是比例的差别而已。
是啊，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所有的人的特质啊。
所有的人的特质。
对啊，你只要看得惯的那些人，他你觉得他好处很，这个人真的很优秀很棒的，你如果可以看得到他的优秀跟他的棒，你本身就可以做得到。好，那你就说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厌恶很讨厌，哇，这个人简直阴险啊、小气啊，然后无耻啊，讲你这样顾不去啊，其实他在你的身上，他仍然是有，你仍然是有那个特质的，不然你不会那么介意，不然你不会，因为你可能是压过头了，所以我们在昨天，
他常常是不自知的。
我们说那叫阴影理论嘛，
嗯哼，
好，阴影理论就是说你看不惯的那些人的特质，其实你身上是有的。那换个角度来看，那你很欣赏的那个人的特质，你身上也是有的。
那差别在哪里呢？
有差别啊，
差别在说你什么样，是你什么东西让你某一些方面特质不是阴影，而是摊在阳光下。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怎么每一个人怎么样选择他哪些是阴影，哪些不是，哪些阴影会被触发，哪些不会。
OK，
是差在哪？
我们在讲所谓的阴影，我们会把它定位成它好像是我压在下头的那个部分。
对啊， suppose 就是它不显性的嘛。
对，但是事实上我在讲阴影的时候，我们讲用想要用一个表达的名词是说你显化出来跟你没有显化出来的特质。
对啊，那为什么你的意思说 你被人，就说你看到某个人你很讨厌他，那他显化，他是让你的阴影的部分不显化的显化出来的意思，是不是？
对，像讲啊，如果丁生你爸爸妈妈呢，因为他从小教育你就是说一个人就要守礼啦，好，一个人就是要大方不能小气，一个人就什么，他肯教你这些东西，可是这些本来这些人性的部分呢，你是有的，而且你本来也都是，比如说叫你不要野，好，那你本来也蛮野的，因为一般孩子都很野嘛，可是呢你会被教导说你是个女孩子啊，你就是要很乖啊，要很干净啊，那你想不想有的时候你也很脏一下，你也当然也是想嘛，因为只要你是人，你大概两边都会想要，都会有，而且都会想要尝试嘛。
嗯，
好了，那个部分。
所以说阴影的部分，就是说被压制的部分哦。
没有错，对，被压制下来。
并不是你本性要的，那被压制是因为你本性原来要。我现在搞不懂，就是说什么是内我，你知道是不是什么是你本来应该要，或者是因为人不可能全部都显性嘛，你一定有显有隐的地方，对不对？
对，我讲个理论了哈。
其实这个显跟隐有的时候跟互动有关，
所有的动态都来自于压力，所有的动态都来自于压力，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动态，
哦，
知道吗？
Okay, 好，这个观念。
所有的动态都是来自于压力。那么假设说我现在小的时候被教导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样，所以那些应该怎样的部分呢，你都没有，就是后面的那个部分你都不敢做了嘛，那你压出来那个变成你的显性。那既然是那个是显性的话，那什么东西去变成那个显性，一定是你背后有个压力把它压成显性嘛。你不敢做某件事，好，但是呢你其实并不是说那个特质或者那个想法对你来讲没有，而是说你把它藏起来了。
嗯，
对。那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我们常常我们要求对方，要求我们所有其他的我们的其他我们周遭的关系人的时候，其实那个部分我们要求对方，我们是给对方那个部分的压力，然后希望他显出这个压力所造成的那另外一个结果出来。
这就是我搞不懂的地方。你再讲清楚一点，要他做什么，他做出是什么。
一般来讲的话，你要他做什么哈？来
个外。
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你希望他怎么样？
我举那个Stacy 的例子好了，哦，这是比较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是他讲给我听的。他小时候因为他们家境非常好，所以他爸爸呢就告诉他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摊子不能吃啊，那个把布不能吃什么的。但是最流口水最想要吃的就是那些东西。
OK 好，就是说你不能吃这些东西脏或者什么不干净，
forbidden apple，
他偏想要。嗯，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常常那种最富有的那富家女，最后他结婚的对象常常是那个最贫的那种，常常会有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我们说补偿作用。所以
这就是我不懂的。
对，这样讲
动态，
假如按照盲婚的状态，盲婚就是说你并没有选择什么你的灵魂伴侣啊，你的什么个性很相同的，
一时糊里糊涂就
结婚，常常这种婚姻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就是我讲之前的历史的显示哈，就是在一种盲婚状态，基本上夫妻的问题，
那个制度嘛，那他们根本不敢有任何。
是，那我以为啦，我以为哈，这是因为他们根本连这个都没有，所以
想都不敢嘛，
对，想都不想，敢都不敢，然后报应都不会报，因为你看不到他，期待都没有期待，我没有期待他啊，所以你也既然没有期待，你也没有失落。
嗯嗯。
那其实现在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根据最新的一个报告或者一些心理调查的结果哈，其实盲婚的那个幸福指数常常会比我们说心灵伴侣的这个指数要高。为什么？你看到那个心灵伴侣呢，是没有错，你是某些事情相吸，而这个相吸的部分就是我说的显性跟隐性的部分的。
嗯嗯，
你了解吗？然后问题是在于当这个状态之后呢，你常常我们讲所有的灵魂伴侣常常都是最折磨你的那个人。
对，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常常，
因为那个就是相吸嘛，是阴阳相吸嘛。那最看不惯就是那一边，或者是说你一开始就是说他跟
你一定也有相同的，所以才会走在一起。
没有错， 没有错，
对，
没有相同怎么会，我们说共识性，没有跟你没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它不会就在一起、
啊、
但是问题是说它跟你在一起它一定会有相异，对吧？
你说是 after 在一起以后的新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说如果某个角度来看，它事实上就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过程、
嗯、
因为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所以在一起了以后新的压力产生，
对
造成新的动向，相吸的变成相排斥，还是怎么样？搞不懂。
听起来小姐是懂啊。
啊？
听起来小姐是懂啊。
没有，不懂，我细节啦，搞不清楚，没关系。
这个东西你，
因为其实今天对啊，你要讲的 further 进深入一点，就是讲这部分的嘛，不
是
吗？
是。
因为你前面讲的，例如说。那就是婚前，那我们这些听众大概也已经 pass 二十几岁的年龄，我们要听的是后面已经新的动力产生以后新的动向。
但依照赛事的一个观点，
新的阴影跟新的显现跟隐性的东西的变化，这才是真的现在我们关心的。
因为我最近有几个例子，而这例子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就蛮难解的啦，蛮难解的，那我也在试图的在希望能够对对方有帮助啦。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呢，她是非常的，你各方面来看的话，她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那她的先生的话呢，我也觉得他是个蛮好的先生，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哇天啊，那简直就是天龙勾地火，是不是？天雷地火啊，反正就是天天在那边吵架这样子。
可是我们以前看小说啦，也是说很多都是父母亲是一辈子吵一辈子，可是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分开。现代人这么容易分开，都还分不开，那表示说我们旁观者比较冷酷的讲法，就是他们还是彼此相吸，这个还是你刚才的阴影理论。我觉得
不冷酷的讲法也是他们还是彼此相吸，
是吧？
我说你说用冷酷的想法来讲。
台湾的婚姻制度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的话呢，你只要说对不起，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哦，所以台湾还是有很多现实考量，其实很想要。
但是听说台湾的离婚率在全世界应该排名前三名哦。
对啊，是啊。
你看他的离婚率要法院要同意，然后对方要有严重缺点才能够离婚，才离得了婚。那这种状况，台湾的离婚率还是比很多的国家要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越是压制，或者是越是把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弄得很严格，其实它不一定会产生一个吓阻的作用，或者是说有帮助。因为真正来讲，如果想法没变之前，痛苦只是会上升嘛。那痛苦只是上升的话呢，事实上情况就会变坏。那我再提我那个个人个案的这个例子，在我来看呢，而且我所了解他的这个家庭背景来讲的话，因为他在家庭就有我刚刚提到那个现象，就是说事实上他是被收养的孩子嘛，所以他就一直在渴望着他被肯定嘛，所以他的这个动作呢，虽然他是个女性没有错，可是呢他是我们说是阳性的，因为他一直想要控制，一直想要冲锋，想要成长，所以他再怎么样有女性特质，他再怎么样女性化，可是他的作所为，他事实上是一个阳性的作法。那你是个阳性的作法，那么跟你在一起的人，而且你知道像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话，它本身会带着一个强烈的一种我们说不安全感的一种防卫性。那假如是一种防卫性的话，对方一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对方没有办法感觉到你的爱跟你的那个跟你在一起那种自在那种不安全感。那他内在空间没有办法增加之前的话，他会觉得说他整个焦点都会放在他的那个配偶上面，而他如果是在工作上或在生意上他的很优秀的时候，那么他的配偶相对来讲，他会觉得他的配偶是配不上他的，会看不起对方。那他的配偶呢，既然是个男性的话，男性的话他天生特质就是希望能够当作是一个英雄，对不对？然后他的太太又越来越强的话，他最后其实他最后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在一种焦虑状态，可是这个女生他是看不到他这个男生的焦虑。好，那我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比如说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他小时候如果他在家庭上他没有一种安全感的时候，那么他的空间变小了，没有空间变小，防御性变大，防御性变大的话，他会紧抓着他能够抓得到的人，比如说太太。 那他不是说爱或不爱的问题，而是说他抓紧的时候，在那种环境，他因为空间很小，他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才会觉得有那种安全感，所以他不会让你外放你出去。那假如说有一天你说不好意思，老公，我要去流浪，我要到街头流浪，他真的会傻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本来会以为说你必须要依赖他，依靠他才能生活，那你也一直有表达这样的一个感情给对方。那在有一天假如说你是这样的话，他整个会不知道，不知所措，因为他整个那种安全空间没有了。所以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你的内在空间扩大了，你的安全感就会跟着扩大。我昨天也提到一个，前两天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的空间只有这么一个小地方，那么你有危险，比如说一条蛇来，或者是一只老虎在那边，你都没得躲。好，可是如果空间很大，你空间很大的话，那么你的内在的力量就比较大，你就安全感增加，你就不会紧抓着某一个人。所以简单的讲的话，其实增加一个人的这个信心，其实是在增加他的内在空间。他内在空间越大，他的力量就会比较大。
所谓的内在空间，也就是意识的无边无际的空间嘛。
其实所谓的内在空间，应该是在指他自己原来的那个。比如说我要增加我的空间的唯一方法，就是我对我自己
还是信心吧，
还是信心做我自己。我在讨好你的时候，我自己是不见的。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一个女孩子如果小的时候她不被家庭重视的话，他第一个特质就是他尽所有的可能想要讨好对方啊，就是我最近在接到的那个例子哈，他讨好对方讨好到 无所不用其极啦。好，但他有提到一点，他说有的时候呢，对方他觉得说，对方说我今天晚上跟你吃饭，他跟他讲说今天晚上不行了，下个礼拜好不好，这样子。他说怎么那个时候呢，怎么对方所表现出来的哈的那个热情，他从来没有碰过。他说啊，不然没有关系的，我们只要五分钟就好，我只是想买玫瑰花送给你，这样子。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你如果看那个拜伦凯利的书，有一本书叫做我需要你的爱，这是真的吗，这本书哈，他就提到一个例子啦。他提到这个例子是说，有一个太太呢，她一直希望她的先生跟她做爱，好，她要求很久，她先生就不肯，就不跟他做。好，那当然我们会回过头来讨论说，这个太太为什么一直希望先生跟他做爱呢？因为他会觉得先生跟他做爱的时候呢，他其实对方是有在爱他。
嗯，
我们不是那种，反而不是那种情意的部分，不是那种身体享受的部分，反而是常常女生有一种做法，或者女生有个观念，有很多啦，不是说一般啦，有很多女生有个观念是认为说，好像男女之间的话，你会认为性是对男生来讲像一个给他糖果吃那种，就是你对我，你有没有爱我，你爱我就给你糖果吃，那你不爱我就不跟你做，不好。然后有这种比较是有那种状态，但是他不会用，因为假设说你在这男女关系当中，你用这种给糖果吃的态度的话，基本上你自己并没有投入，你自己是在防卫，你只是用这种方式想要去讨好对方而已。那这种状况的话，你本身比较难体验到我们说双互能量的交流的那种所交融的状态，这样子。好，谈到哪里去了？谈到这个女生呢，她就提到说，当她对她的这个男朋友稍微放松的时候呢，她男朋友其实是表现非常热情的。
嗯哼。
那她如果紧抓着对方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一两天都不理她。你去想想看嘛，如果你回到家啊，那么然后呢，你回到家，然后一个是天天在盯你，在念你，然后不怀疑你，那绝对的不安全的，这在唠叨的这样的女人的话，或者男人的话，你觉得会怎样？你会失去胃口吗？你会不想跟他在一起，根本不想回家吗？好，那他拜伦凯利提到那个例子，我刚讲一半哈。他说呢，后来他就慢慢，一开始他觉得很空洞，然后觉得说哇，现在都不理我，他们不爱我，好，那后来呢，他就慢慢，因为他上了课嘛，所以慢慢呢，就是学着跟自己相处，那学着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学着不要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好，那这种状态呢，他说他只不过是做一天两天呢，然后哇，他先生会完全不同啊，他先生看到他就是那种眼睛是亮着的，然后是抓着他到房间 房间去亲密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会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我才刚刚在开玩笑说，哎，真的有力量的女人，有的时候是思想是莫测高深的，啊，行踪是飘忽不定的，啊，那人格的话呢，是深不可测，啊，那其实这样的话呢，你自己的独立性就蛮大的。所以如果说每个人他没有回到真，他怎么回到爱？你没有回到你自己觉得说这一份是我要的，好，那你就没有办法回到说我对对方能够表达我真实的爱，因为我自己都不见了嘛，我不见了，我只能看到你啊。可是如果我看到我的特质，我也表达我的特质的时候，三号我自己是有力量的，我一旦有力量，我的空间会扩大，我的空间扩大，我的依赖感就会减少，我的依赖感一减少的话，我的抓起就会放松，我的抓起一放松的话，对方会比较自在，而且对方会一种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觉得当一个女人的话，我们现在是以阴性的角度来看，其实两个东西是蛮重要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温柔的坚持，我是坚持，可是我是温柔的，不是说，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样，你可以说 no 啊，可是你说 no 的时候，只要是因为你是阴性嘛，你是比较柔性的能量，那对方呢，因为他比较自尊心比较高的，你维护他的自尊心，但是你要说 no， 你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就不想出去，我今天不想去看那个事情，你不要到那边去，然后再很委屈，然后装着一把臭脸给对方看，然后他弄得气氛不好，你说 no 就好了，但是你不要伤到他。好，就好像我上次在讲说，你觉得你好像你现在要跟你什么做爱或什么，其实他没有，他只是跟你撒娇而已，他希望表达他跟你的关心，他希望是抱抱你摸摸你，然后跟你之间有一个亲密关系，不是说哎，对，没有错，他也许真的有什么反应，可是那个东西呢，他其实要的是被爱，被爱，被了解，被接受的那种感觉。好，可是我们常常是，尤其是常常会讲说啊，既然啊他是老公嘛，那他这样做，那你就很勉强，一勉强心里面就不舒服，不舒服的话呢，就有情绪，有情绪，女生又是情绪的动物，最后的结果是比你拒绝他要糟糕的很多。好，所以你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想法，你要主张的部分，或你觉得说你不要这样做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你是要坚持的。好，但是在坚持的时候，你可以用比较和缓的口气来讲。
其实夫妻两个相处啊，就是谁的个性比较强，谁就当能，不是吗？谁就主导。
那你还是男性，还是可以温柔的坚持啊。对啊，你还是可以温柔的坚持啊。但你
遇到那种个性比你强的人，你怎么办呢？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你还是可以温柔。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大部分的情况的话，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啦。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脆弱的要求。你碰到很强的人，你还是可以脆弱要求。你比如说，
但是他
得有用才行。
就比例上来讲，你可以成功的脆弱要求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那个人比较强势的话，你还是比较多让步的时候，你还是比较少成功的脆弱要求成功，是不是这样？
就是啊，
我想实际情况 mostly 是这样，除非有特别 talent 的，
就是说人大部分的夫妻相处都是
一定有一方是比较级的，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是主导性的，一个是比较配合。
对，我想那种很理想的那种啊，夫妻双方都表达自己这个爱意含表现，爱意含忠诚，爱意含承诺，其实是比较少的。
其实
表现两双方都能表现的家庭，
我们来定一下，这是之前我就有定义过了哈。其实你去看哈，所谓的愤怒，一般我们讲说对方很难相处，大部分的意思是说他的脾气很强嘛，或者他容易易怒嘛。然后他的那个主导性很强，你想控制
嘛？
是像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他背后他其实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确实有很强的不足感，
是，
然后很强的罪恶感，啊，很强的一个觉得说自己是不，所以他才要，假如说我今天对这事情我无所谓的话，你根本就不会一定会生气，会怎么样嘛？
那种夫妻双方都一样啊，任何一方他坚持那个东西， 他就是不肯松手的话，
是，那现在我们来看，因为这种东西我们说压力造成动力，对不对？对方为什么你会造成他那么坚持？因为你已经先伤，早以前你不晓得伤了他多少了，所以他今天会这样坚持，跟你一定有相对的关系。
如果你赛事，你相信赛事，一切又回到你自己的话，你只好先承认这一点。
对，假如说你跟他在一起，他的内在空间大了，他安全感多了，他跟你在一起，他觉得有爱。他根本对你的任何反应，他不会用一种很糟糕的方式来反应你。我从我跟我的孩子的互动当中，我就学到很多。好，像有时候我听到同学在谈到说他对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的反应很激烈什么，好，可是在我的状况里面，我就算是跟我女儿说了些什么的话，哈，我的女儿还是用最好的方式来回应，不是说怎么讲，不是说我比较会教孩子，不是，是因为我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从来不主张。我从来不会去批判他，我不会想要去要求他任何事情。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只剩下一个东西，就是我支持你，我爱你。啊你的事情自己做决定。啊任何，就算我看到你做错了，我也不会想要去纠正你。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完全没有伤痕啊。
你对儿子也一样嘛。
对，那他对别人可能会有很大的脾气。可是对我绝对不会。啊比如说我们家来讲的话，我太太只要跟他讲什么，他可能就是会那个气会起来，而且比较难收拾。可是碰到我就不会。那
没有啊，那是因为你太太要教导他呀。
对，
那你就放掉这个。
那我的意思是，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当夫妻两个人一个人很坚持很强悍的时候，那么必然谁造成他这种强悍呢？你懂我在讲的意思吗？
嗯，对方。
对，假设说你这样讲好了。这个夫妻太太真的觉得这先生真的很爱他啊，先生觉得太太很爱他，那种有的时候强悍是强悍不起来的，因为你没有那个需要。我今天踏你的脚，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
好，我今天踏你的脚，为什么我要踏你的脚？因为我在你面前已经很久被你踏得很厉害了，所以我啊对，所以我之前有提到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事实上很多男人都有，你去看哈、哦，很喜欢在大众的面前来损他太太。或者是一个太太很喜欢在大众面前损他先生，为什么呢？因为他平常就已经被你损得差不多了，他一定要去，他内心有一个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说，我如果能够找出你的缺点，就表示我比你好一点，所以他一定要想尽办法来找你的缺点。
我现在有一点点了解那个阴影的感觉。
对，他对别人不一定哦，
就你看不出来的，
对别人不一定哦，
看不出来，
可是他会找你的缺点，他会特别挑剔你。然后他会特别对你来讲用最严格的那种方式来找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也需要，他只要找得出来，他会觉得自己就没有那么坏，或自己就在你的面前其实我是比你强的。那问题是在于没有一个人希望别人比他强，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每个人焦度都在他自己身上，希望自己是有价值，希望自己是好的，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对吧？所以你变成你有的时候他这样是因为他有需求，比如说我有很强烈的控制，一些强暴力的这种倾向，其实因为我有这个需求我才需要这样做。可他可能对他朋友好得不得了，这样你了解吗？所以其实真正回到我们刚刚提到说，真正来讲的话，我谈到那个第二个就是说我脆弱的要求啊、哦，因为我们在提到很多次，在关系里面呢，其实脆弱它是一个最最最有效的焦灼剂。我告诉你，我有问题，我需要帮忙，跟我来责备你是不太一样的。好，比如说丁三，如果你是我老婆，那你今天去百货公司买一大堆东西，我说丁三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懂你简直浪费诚信。那我这样的话，你也会被我拉起来，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说，哎，丁三啊。我们最近这个环境比较手头比较紧哈，我觉得我有点紧张哎，好，我是有点害怕，好，那
我就退回去了。
对，因为我告诉你我害怕的地方啊，你那么大声，我说我觉得我这个声音对我来讲，我现在有点就是脑袋上有一点跟你没关系，但是我是不行的，好，就像我像哎。你那么晚回家，我真的很担心嘞、欸。我是担心你不是在责骂你，所以那个脆弱。但我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在讲，我讲的部分哦，其实这样讲是自冒 枝微末节啦，因为我讲的是行为，我讲的是方法，可是真正要改变的其实也是你的信念，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在你的这个观念当中开始能够想到说我事实上我如果回到我自己的本质本位的话，你才有可能让对方回到他的本位，因为他所对应的你有一个表现，他有一个对应，对不对？他所对应的其实你表现跟你的实质不同的东西，他打错目标了嘛？对啊，他打错目标了，他也许在表示对你的关心，就像我那天提到的那个例子，他先生来载他，我在想了，我跟这个老师讲，我说你先生来载你，他满心欢喜，因为他想说我来载你，你一定会跟我赞美，你一定会觉得说我对老婆很好，就他一上车就开始开骂了。为什么他会开骂呢？他想说你躲在那边，那你都没有打电话啊，你是不是我不喜欢被操控。那其实这种东西是不是他先生操控他不一定，但他小的时候或者是他以前的那些记忆会被拉起来。
他现在宝宝真的是一片好心，
一片好心，对，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就跟他让他来更加的生气，他说我吃过饭了，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们要一起吃饭吗？你干嘛吃过饭？你就吃过饭就不要来找我。好，他先生说可是你不是说我可以如果饿的话可以先吃再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打不到目标啊，你不知道他对方真的想要什么，所以你打的目标是不对的。那你打的目标不对的话，个人用个人的方式，好，他是不是真的叫他说去先吃没有关系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在表达我们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委屈自己，然后想啊没有关系，但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却没讲。要求是很重要的，好，要求很重要，可是呢你那个要求是必须要来到我们说我立场，就我个人的需要的这个立场。那因为你回到我立场的话，会得到怎么讲，得到对方的英雄感，对方照顾到你了，对方有一种有一种做好人做好事的那种感觉的。可是现在不是我立场的时候，就变成他立场，也就是说你怎么会这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啊，因为你伤到对方了，所以你要的东西也没要到，那你就伤了对方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这样说了，他说其实关系呢，它是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好像两只刺猬一样，想要取卵，但是又不想吃到对方。可是你本身就很多刺啊，你因为我们之前有带一些，从小到大有带很多伤痕，所以我们身上很多刺，而那些刺对方并不知道，所以如果保持一个距离的话，你就互相不会刺到，但是可以有一个程度的取暖。那太接近有时候就会那个刺就会刺到对方了，那对方也会刺到你。好，那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的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必须要先做你自己。好，比如说因为我要爱你，所以我坚弃我一切的部分，那你没有自我的话，那么你就没有一个我可以爱对方了。
到底为什么那么多夫妻有那么多问题，然后都有那么多不同的原因，然后如果本身的觉察力不足以找出问题的症结的话，
好，那我们来看哈，对问题的这种，比如说现在产生很多问题，但我们会觉得很烦恼嘛，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当这个烦恼，假如说烦恼没有必要，它就当然不会有烦恼嘛。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啊，不是吗？所有的动态不是从力量来，从压力来的吗？汽车要动，难道气缸不要引燃燃烧引爆吗？所以任何能动的东西都是来自压力啊。石头从天上掉下来有没有压力？有吗？所以它有动力吗？它砸到人会不会死？会啊。那所以我们看所有的问题，它其实都是一种压力，而压力都有动力，而动力都可以带来创造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怕问题。
但像比方说我有一对夫妻朋友啊，我们大家都觉得那个先生对那太太好得不得了，但是太太呢却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先生很不尊重他，我们简直觉得跌破眼镜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情况是别人看到的是一回事，当事人的感受是另外一回事。
来，我们来看看你说好的不得了是用什么方式来好的不得了。
比方说我们去他家吃饭啊，那他每上一道菜他先生都赞美他说，哇，这菜真好吃，然后帮大家布菜，然后全部吃完了以后他先生会去洗碗啊，然后会去
好处都给先生占走了不是吗？你们看到都说先生这么好这么棒，那他在哪里？
太太也很棒啊，做那么多好吃的菜。
可是大家看到先生更棒不是吗？哦，先生都会赞美太太，这种先生 很难找啊。
对，我们都觉得那个先生很棒啊。
对啊，先生比太太更棒啊，太太的光芒被先生沾光啊。
是这样吗？
不是，应该这是一方面的，但是 不被尊重的原因是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有的时候这样讲，我刚刚提到一个状态，
嗯，
也就是说这个动力它是来自哪个压力，它的压力到底是它压力源是什么。那现在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对他太太来讲的话，他的压力源比我们知道的太清楚了。好，就好像说，哎呀，你去赛斯啊，赛斯教你那些东西啊，你不要来这一套了，你那一套我早就看穿了。因为他知道你的压力源，你今天不是由衷的来表达什么，你是为了要讨好或者要了什么， 你这样做的，你不是真的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嘛。好，那第二个，从压力源去看他的压力源是什么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真的想要达到的目的。他真的想要达到目的是什么？假如以他太太来讲，当然 这个都是我随便乱推的，因为我不认识他，只听你这样片面之词嘛。哈，他来觉得说你在大家面前哈，你表现的是这样，可是你实质上跟我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有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平常生活我们看不到嘛。
对，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在讲这有两个部分。
对，
好，就是说
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你看一个人在面前都这么好。Too good to be true， 是不是？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的意思大部分就是
太好了，以至于让人不能相信。
意思是这根本是假的。好，我觉得这句话的英文应该它解释是说，我可怜了。
是是是。
对啊，但是看到字意是说 too good to be true， 啊，但是事实上的意思是说，我不信，我不信。
没错，啊，根源就是他不信。
对对，他根本就不信。那像问题是在外面的人会说，哇，这个人这么好，他根本就连 too good to be true 这一句话都不用说，因为他把你那个屁股三根毛都看清楚了。
讲话我会讲。
好吧，五根毛。
总而言之呢，其实对，所以我们任何人不能论断别人的情况，因为是他能。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你刚刚讲那一句话，为什么我说屁股三根毛被看到了哈？你会觉得不文雅？
难道你觉得很文雅吗？
对，我们来看，因为这个东西它背后它是不是隐藏着？比如说你对这句话，你会觉得说这句话它是不文雅的，那这不文雅是不是某个动态？
对，但是他不在一个激怒状态或者太情绪化状态，他都不是，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是不是？我听不懂你。
就是他觉得是不文雅，那你有没有受伤呢？问题都。问题是说
我没有，我当然我是没有受伤，我是在开玩笑问他说，
所以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我只是在看，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哈，我只在看，有时候我们在看观念的时候，比如说讲这句话，他有没有真的认为说这句话不文雅？你要问他，应该没有。
就是我们被制约的嘛，就是世俗的一种，就是一种 without thinking 的一种 behavior，
对，
就是习惯惯性的反应。
对，因为我今天为什么
我在当下，
我今天在讨论
状态，
讨论这个，
你随时都能保持觉知。
问题就是不行啊，所以你就很本然的就这样，所以他你现在觉知的状态之下，你觉得他文雅不文雅？
我刚中午在吃饭呢，我们一个同事哈，他就说他先昨天讲一句话让他不舒服哈，那他就说，我说说些什么话？他说。他在煮东西，然后在端菜，然后他就说：“ 啊，下面这下面这里啊，下面了。
对啊，这样也要不舒服、啊。
对，那我问他说，那要怎么说？他说，可不可以让一下路？好、哦，我说那是国语啊，那台语怎么说？可不可以让一下路？可能台语比较国语比较好表达，可是台语并没有说，刚没塞老旧啊鬼之类吧？跟没有比较下面
没有人这样在讲，
他比较少这样子嘛
啊。
因为大家好几个同事嘛，然后大家就想说，诶，台语好像就是像这部位开始比较适当嘛、哦、
所以这就是个人的反应嘛，就你个人的解读嘛，所以我现在就比较了解说，绝对是要回到个人去看当时他为什么对
这
句话，
这感觉像国语你若讲说闪开闪开，
对，
那就不如说诶借过借过，
对对对，
让人觉得，
可是平常你不以为意，sometimes 你就会开始觉得说你是急什么？
哎，为什么有些人会
态度为什么不太好？嗯、对，
像比如说你听到别人在这种情况下跟你说，哎，闪开闪开，你会
有时候不会，有时候会嘛，就
有时候就这样讲。我昨天看到雅虎有一个报道了、嗯，就是有一个人呢、啊，他在年轻人摩托车的背后呢去拨他一下，好，只拨他一下啊、哦，对方三四部摩托车要追杀他。怎么
扒一下，他
扒
他一下，
扒他一下，但听说是三到五秒了，
哎，哦，这蛮长的啦，
然后对方追杀他，他怎么逃都逃不掉，最后他想到一个办法，就逃到麦当劳，他想说逃到麦当劳应该那么多人，他就不会，对不对？对方还是一样到麦当劳，一样的戳他几刀，差一点戳死了，但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好像麦当劳的人还是说警察刚好有到，所以他捡了一条命。那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样的压力造成这些人的动力只是因为扒他一下然后就造成这样的愤怒，
你就看了那一下，就像你讲的那个长很长的话，人家就会解读说你非常的恶意挑衅，
可
那
你对我有恶意，
对
吧？那所有你觉得会缓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会觉得对方有恶意吗？
对，
所以每个人他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我是没有错的，我只不过是 defense 而已。杀他的人他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样态度对我，你太看不起我，因为他的自我形象真的很不好嘛，他不能让你看不起嘛、啊、他是小流氓，他是小混混，他是什么，但是如果说你平常的人帮他一下也就蛮 OK 的，可是呢你就对这些人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对我啊。我今天中午，因为我女儿说她想要吃点鸡肉，就我就去买，结果发现时间有一点晚了，就排到我前面那个美国太太呢，她就跟我讲说，你到我前面去没有问题啊。我想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说没有关系，因为中午时间你也会饿哈、哦，你怎么这么好啊哈、哦，我说谢谢你，可是我在后面就好了，就轮到她的时候，她还是叫我到前面去。所以我就白带他前面去，但是我虽然在他前面去，可是他很高兴，因为我不断跟他说谢谢。所以你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在 defend 我们自己的感情，不是吗？假如说我今天说用个比较不好的干嘛的，那他可能就不见得会希望我到他前面去嘛，对不对？好，但是他这样做呢，他假如说得到我很多的赞美的话，他以后也常常会这样做嘛。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扒一声会造成那种绝对要对方死才可以，追到了众人面前，他逃了好几，然后跑了几公里，然后最后躲到那个麦当劳还是躲不过。那你在想说，那实际的生活呢？对啊，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实际生活的话，夫妻之间为什么会这样？嚯、哦，那简直就是，真的就是要让对方置之死地而后生吧。啊，这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伤到他了嘛，对啊，你伤到他，所以我们就要看我们可不可以要求，但是用脆弱的要求，因为你只要脆弱要求的话，基本上你只是在谈说我不行，你可不可以帮我？好，就好像他看到我，他大概会觉得我大概在赶时间嘛，因为我这种办公室的装扮嘛，好，然后
他自己东西多不多？
他东西也还好，
对，因为通常我朋友常碰到就是他东西蛮多，他看你只有一两样，
他没有很多，
对，
他没有很多。那我就说你实在是很 nice 哈，他很高兴的，他说那我已经跟他拒绝过了，因为我想说其实也没，因为看他东西也不多了， 可他就一定要让我在前面。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不可以在任何时候带着一个一种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假如说你今天是，你可以对别人做任何要求，可是这个要求，假如说你是按照我立场一种脆弱立场的话，基本上是应该是会被了解的。
第三点，
我只有讲两点呢。
哦、OK。
你把第三点讲一讲，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啊，我以为他有第三点。
假如说要第三点的话，就是不要争雌雄了，不要说我对你对，因为我们讲到说，大家是为了要谁对谁错，为了维护这个对错，所以呢，我们才有那么大的不一样。
不是，到后来是维持面子而已。
对错变成面子，对错变成生存的一种必争啊，就是我可能赢了，可是我输了老公，可是你还是要赢，对吧？啊、哦，我可能赢了，可是我的后面代价很大，但是你还是一定好像觉得说非赢不可这样子。那所以不是要看赢或错，你的看法跟别人看法是都会不一样的。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内心里面有的那个观念，你看出去的世界就会是那样。所以你看到那个哈，其实是你的内心有的部分所看出去的嘛，啊，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吧。那我们常常不了解，其实我们所看的世界就是我们内心对外面的投射。那像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状态，比如说你说对方是很强势的，你可以说、嗯、我觉得你的看法不错，那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才这样建议我的，那当然是要谢谢他，但是呢我还是要讲一件，就是说我会参考你的意见，但是我会做最好的决定。不管你是对父母也可以，对先生或太太也可以，你可以这样说看看，你是尽量表达你的需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对方提一个观念的时候，好像你不符合对方的观念的话，那么好像你就不尊重他，好像他就是不对的 那种感觉，我们在争你对我错嘛。但是事实上他的意见是真的有参考的价值，而且他也只不过是希望你参考他的意见而已嘛。好，那之前我在课堂上我有提过哈，这个世界上最有效力的、最有魔力的一种催眠术，好，或者是说让对方能接受一种催眠术，
你可以这样做，
就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不这样做，对，好，那我纯粹只是给你建议，因为这样你也不伤到他，那同时你也把你的意见，用病毒的方式传在他的那个底层。
听起来有点不怀好意，用病毒的方式。
但这是我开玩笑啊，开你玩笑的啊。啊，就是事实上是可以有这种方式的、啊，
嗯哼，
啊，因为你只是表达一些意见嘛，那有时候你只是表达关心，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怕他出了什么事情伤害到你嘛，那有时候你怕孩子出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怕万一他如果有出事，那你养老怎么办？你的希望在哪里？你的没有办法达成的愿望谁帮你达成？大家都是这些部分嘛，然后有的时候你也是真的关心他的这个生活啊，或什么是有啦，我了解是有，可是有的部分呢、啊，其实你有时候很紧张，太紧张的话，对方可能就以后根本就不跟你讲。
对，没错。
对啊、
父母太大惊小怪，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孩子以后尽量避免告诉你。
对对对，所以我跟我的孩子就是一直在保持一种状态，就是说啊，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那个可以请教您一些，
啊、
您讲完了吗？还是还有一些东西要讲？哦，没有，如果您还有东西要
讲，没
有，
你讲没问题。
因为看一个东西就真的是完全不能够体会，虽然很多人可能已经可以体会了，可是一定有蛮多人不能体会的。就你也许渴望健康，但暗中相信你的健康不佳；你也许渴望心灵上的了解，却认为自己在心灵上是没有价值的和愚蠢的。那比方说我们渴望亲密关系，对，那可是暗中相信这个关系是不佳的，那要怎么样来油然而生的觉得这个关系是好的？因为我很相信您说的那个，不是说啊、哦、我想要关系好就会好，而是说我要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觉得这个关系是好的，但是就是这个 怎么得到这个油然而生？
这个我们讲过哈，其实之前有提到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换观念就像换衣服嘛，好、嗯，那我们谈到英文阴影理论的话，我们用太极图的解释是说，你看到白的，那后面一定有黑的嘛，你看到物质宇宙就一定有反物质嘛，你看到这个世界，它世界的背后一定有推出它的内在内里嘛。好，那如果说你今天在乎关系，在乎健康，那我要问一件事情，是什么东西，什么压力造成你要造成健康，压力才能产生动力，对不对？你为什么渴望健康？你为什么渴望关系？你为什么渴望有钱？所以当你在渴望有钱，渴望关系，其实是你有背后有一个压力去造成这样的一个渴望，我这样讲对吗？
是，
对。那既然你是这样的话，那个部分既然是你的阴影，是不是你的匮乏部分？
是。
所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你了解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很渴望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可是问题是你一直在渴望的时候，你的焦点在那边，而那个焦点本身是个磁性，是具有能量的，那么他随时把这个问题，把你周遭的问题聚焦在这个地方，那个有常常是因为这个关系呢，你没有办法移开那个主题。好，所以呢，甚至有一个说法是说，一个人生病是因为他自己的催眠让他自己生病的，
因为他一直在
他焦注在那个地方，对。那他要移开的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那个部分移开就好了。
就是说不要浇筑在上
面。但是我要这样讲，我刚提到哈，我跟在蜀圣在提到我们说的阴影理论的部分哈，我们看两个东西嘛，比如说这个人，你觉得他罪大恶极哈，穷凶恶极，然后很自私，这个部分你看到了，那这个部分你也有，你绝对有，不然他你可以看不到，
或者说你不会那么介意，
你 squeeze 他是一个动力，他是一个压力造成你的动力的，对吧？好。
嗯，
那现在问题是在于，那你要焦注在哪里？好，所以第一个焦点，假如说你把焦点放在于，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光明面，你看到的是它的好的那一面，那么你的关系自然就好了，很简单啊，关系要好很简单啊，你就看到好的部分就好了。你跟我在一起，你不是看到我的缺点啊，你看到哎呦这个人还蛮哦，还蛮照顾别人的，各方面的优点都有。但是我有没有缺点？有啊，有时候什么屁股三根毛啊，那个也会出来啊。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可以浇筑在，有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哈，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常常我得罪人家，我是不知道的。
嗯，
好，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焦的部分是我某些我曾经讲过的话，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童言无忌，什么话都说嘛。好，所以有时候话要出去就常常会说，但是我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自己的哈，我当然我自己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好、哦，啊，这我们说功能性产生这个适应性，啊，因为适应不良就没有持续性嘛，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既然一个关系的焦点，你已经浇筑进去了，你当然没有办法去很快的脱离。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浇筑在坏的，还是浇筑在好的。假如说你越接近好的那一面的话，那么这个关系自然是会好。好，那你要说我的生活要更富足，然后要更有顺利，那么你多跟翘子在一起啊，跟赛事团体在一起啊，你会发现正面能量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去那种所谓的支持团体的话，他们我们像当我们内心难过的时候，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倾诉。那倾诉的话呢，你的焦点在哪里？在那个倾诉的事情上，那别人告诉你也是那个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投注在所有的那个能量上，在那种我们所移不开的那个焦点上，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这个部分比较是属于你跟它联合在一起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说可能威尔伯所提到的往上爬还是往下跌啊，你上面连到了，下面也连到了，你要连上面还是连下面？连上面的话就什么那个瓜牛在跑，什么爬到树上，这个葡萄就成熟了，这样。那首歌怎么唱？这样子哈，然后我就往上爬。那假如说有一种状况就是往下跌，好，你往下跌的话，你随时看到的时候，我好惨啊，我命不好，什么什么，你就随时看到这边。所以，那你的接触的能量是在哪里？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当你浇筑在一点，比如说我在健康或我在关系上的时候，那你开始会想说我期待好的关系。好，那这个东西呢， 它变成一种我们说一种类似像担心自动怀孕或你焦住的点，你可不可以先跟他分离一下？因为你随时在这上面的话，你就很难看到你的观念。
对，
好，那其实婚礼有简单的办两个简单的办几个简单的办法。第一个，我来提一下，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不好，比如说你很穷或者你关系很不好，欢迎他来，
欢迎他来，
对，欢迎他来。然后你下一句话是说，天哪，我怎么可能欢迎他？
嗯哼，
请问你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抽离了？你已经脱离了，你用另外可以脱离他不脱离他来看你现在的问题的，对吧？好，所以当我用这种方式来问自己的时候，我欢迎他来，然后我就算我说当你欢迎他来，真的欢迎他来蛮 OK 的、啊、那现在就你说你下面一定会想说、开玩笑嘛，我怎么可能欢迎他。
嗯哼，
好，那其实你在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个想法说，其实我是可以脱离的。
嗯，
好，但是我是不欢迎他而已。那你不欢迎他的时候呢，那你就回到一个主题，就是说，那其实你是可以欢迎跟不欢迎，你有没有脱离这个思维？有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问你自己说，啊，让他存在，好，我可不可以不让他存在？好，那他既然都存在了，那你事情存在的话，你要不要它存在？它其实都存在的，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所以这点就不用考。可是这种过程当中，其实你是慢慢有在脱离这个思维，这个第一个哈。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方法，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哈，你去注重自己的呼吸，或拍拍自己的脚，或洗洗自己的脸，好，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当你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会跟那个思想会有那种剥离的感觉，就是短暂的剥离。所以当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呢，你递一个毛巾他擦个脸就好了耶。
对，有时候真的是
这样。对，你擦了，或者是到外面去转一圈就好了。
嗯，
或者是他就开始注意自己的呼吸，注意两下，或者是开始注意自己的这个能量状态。比如说我看我的那个内在器官的这种内脏的那种感受的时候，你就开始离开那个我们说思维的那种动态自动环境的动态。
嗯哼，
因为我们的小我们的自我抓住的这个部分，我们愤怒的这个部分，而这个愤怒的部分它其实是一种能量，那我们不要跟着这个能量走会怎样？那你怎么样不跟它走？比如你欢迎或不欢迎，这是一个想法，存在不存在是一个想法，看自己的身体，只要一离开它就不会这样了。好，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悲剧嘛，比如说像刚才那个状态哈，扒一下，对啊，愤怒到极点，如果有人给他擦个脸就 OK 了耶，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只要稍微想一下就 OK 了。然后在前天我们也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那个嫂嫂，他的婶婶被他的侄子杀死，原因是因为他的婶婶听说是最好的一个媳妇，对个人每个人都好，他对他当然没有愤恨嘛。可是呢，他之前有借他15万，他后来因为需要5万块跟人家解决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他就去跟他拜托说，嫂嫂你借我钱好不好？就嫂嫂就跟他说，你不要那么没有录用啦，他也没有真的骂他很严重，台湾话说没有录用，我想应该没有说很严重，至少对我来讲，因为我们从小听到大，啊，这人没录用。
那还是在骂人家没用啊。
对，没用啊，但是说你不要那么没用，他其实在鼓励他哈，就他那个怒气起来了哈，他就到楼下抓一把刀子去上去捂住他的那个嫂嫂的脖子，就往脖子一割就死了。对对，那他问题就很严重。那现在问题是，如果在他的怒气的时候，他能够稍微把他的注意转掉一点，一次一点点就好了哦。去呼吸，看看自己呼吸两下，或者是哪个报纸，或者是说把这个，你这样移一下就，你会发现到，它就不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说你要注意到很好的关系，如果一直在注意，那你只要脱离一下，让它有一个，抽刀断水，水又流，没有错啦。可是呢，你一直要抽刀，
水杯浇愁，愁更愁。
你最会做这些事啊。那其实在这种状态之下哈，它会产生一个蛮美妙的效果。好，那在之前甚至有一个例子，好像是在嘉义吧，他们两个夫妻在做类似像外食的， casting 的那种工作，那他先生在煮东西，那孩子在那边吵，已经很闷很缓了，然后先生就开始开骂还是怎么样，太太就说你有种就把他丢到水里面去啊，他好像抱在手上嘛，他听他太太这样讲，他真的把他丢下去，他真的死掉了。 你知道这个先生他很爱他的女儿并没有错，你知道我意思吗？他 我相信他哭会哭到死，然后难过会难过到死，哦，可是呢在当时那种状态，哦，他却被那个怒气所完全的掌控跟阻止。这就是我们刚提到像蜀圣在提到说那个觉察的那个角度来看，哦，因为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一怒气起来就根本没办法觉察，你怎么觉察嘛？你根本就在怒气里面， 你觉察什么屁啊，又来了跟那个三根毛一样的，哦，这你没有办法觉察了，因为我在生气嘛。假如说再从头来一次，你就不见得会这样嘛。好，哦，那我们之前跟人开个玩笑，就说啊，你说那，啊，你讲那个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我说哈，啊，来，我们再一次看一下哈，哦。哎呀，如果他知道他的底啦，哈，哦，是不是三根毛没有了这样子啊？哦，那其实如果夫妻，我这个当然是有点开玩笑，但是这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夫妻的一个工具，就是其实里头带了很多的乐趣，就是你们可以玩呐，啊，啊，你说啊，你这样好干嘛生那么大气？他，啊，来看，来，哎，老婆，啊，哎，老婆大人，你今天怎么样啊？什么？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让这个我们说
转移他的
乐趣，对 ，NG。有一个玩一个 NG 的游戏，其实是可以让你的那个怒气转移的。可是大部分的情况是，当你会觉得说你在凶凶什么屁呀，啊，好，哦，那这个听到这句话的人，他就哇，他就你不骂他还好，其实你的意思是要阻止他不要生气，对不对？可是他对应到这句话，他的气更大嘛，是不是？可是假如说我们今天开始，就是说互相都能够稍微和缓一下，就来个哎 not NG， 好啊。那我们再玩一下，但因为假如说你会玩 NG 的话，就不会一直在这个我们说环境上打转，
重来，
对，重来，对。
那以赛斯观点来讲的话，这个爸爸把他自己亲生的很爱的女儿这样丢到这样子，那难道是他选择的吗？
当然不是他选择，但是所以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在剩下的一辈子他永远都会用他可能所做的错误来做弥补。那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如果
没有办法弥补了，
没有办法弥补，对。所以我们来看哈，哦，这个假如说了解这个心理动力的话，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再继续再深入琢磨了。
嗯，
比如说一个男生呢，他本来就是一种很需要情绪的，很需要情绪喂养的，很需要，对，很需要被爱的。好了，那你现在指责他了，他最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你的指责。为什么？因为男生要的是自尊，男生要的是男子汉的气概。你现在指责他，你这个人没有用，你这个人不负责任，你这个人怎么样？那他本来就已经开始，然后他因为你指责他，所以怒气起来了。他怒气起来了，所以他对你的这个表现呢，啊，完全已经离开了我们说对你的那种白马王子那种爱的那个形象了，那个砸掉了。那他有没有后悔？有，可是。为了他的自尊，他又必须要再继续撑。那怎么继续撑呢？他必须要保持愤怒，因为保持愤怒就是你错了嘛，
嗯，
对不对？他又没有办法往下跌哦，
因为他没有台阶下，
他没有台阶下，所以他保持愤怒。可是他心里面又很难过，因为自责，这个自责跟这个部分呢，他其实还会一不断交错。好，他其实很多的问题哦，他是卡死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在这个部分呢，他我们开始一设计，让他能够在这个地方有回转的机会的话，哦，其实就会变得非常好。那这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你说身心灵学习有没有效，其实是蛮有效的。那我们大部分的男生因为比较重视实际生活，比较少去谈身心灵啦，可是我们说真的，当你在发怒的时候，你只要把眼睛闭起来，去观自己的呼吸就好了，你很快就跟自己那个思维会断线，然后你会发现说你怒气会不见了。因为假设说这样讲好了，我现在
像是 Charles 老师，我看你是好像很少发怒，但假设你发怒的话，你能有那个觉察，知道要阻断自己的那个怒气？
我现在来讲的话，我比以前好很多。
嗯嗯，
哦， 我以前的话我可能就啪就起来了，
就会记得。
对，那现在的话我有时候就像你说的难引起，因为我已经用另外一个眼光在看事情的，所以会比较难。但是有没有还是会有。但是我这样讲好了哈，丁山你看看哈，如果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很生气，然后明天再想他的话哈，就是当时都你都没有反应，明天再想他的话，你现在的反应跟明天再反应会一样吗？
不一样。
对，
绝对是不一样
的。对，那这就是表示说，其实我们要注意，我们是被怒气所驾驶，还是我们在驾驶我们的怒气？
是。
啊，这个我是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啦。好，那其实昨天的上、
啊、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这样。
对，
就是在那个 moment。
对，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邪派，或是赛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论点，赛斯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假如你愿意承认这个事情是你创造的，那既然是你创造，你就有力量可以把握它。假如你能够回到这种，就是这事情是我创造，而且我创造的目的是为了我自己成长的这个需要的话，其实真的没有事情是会阻扰你的。可是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啦，可是你要了解到这句话它其实真的很非常有用，而且非常重要。好，那我之前的话呢，我曾经用八个这其实也不是我啦，我在好像在其他书籍上看到的就是会八个层次，他们用八个层次来谈谈对自己的一个状态啦。那么第一个层次就是说，你发生的这个问题，造成你的不舒服的这个问题呢，是别人造成的，我是个受害者，这是第一个层次。而且大部分的人呢，他都处在这种状态，就是说哦，他扒我，或、哦、他脸色给我看，那我是个受害者。你看我这么好，我人这么好，我这么对他那么好，我这么善尽责任，我委曲求全，那他还对我这样，我是个受害者。好，那这个受害者情节完全没有办法帮助到你，因为你如果是受害者，就是表示你是无力的。好，而且你会委屈，委屈就会开始愤恨，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好，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别人造成的，跟第一个一样哈，但是呢，我是无奈的，但是我愿意去收拾善后。啊，我的他不信嘛，我身为女人，所以。我知道善后怎么之类的，那这是我们说第二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是说这事情发生了，我自己也有责任了，开始回到自己的责任了可是我既然没有办法，我也只好接受。我那个老公那么爱控制我，都不让我去参加读书会那是啊，是我也有责任，我也知道我有责任，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可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无力啊，我也没有其他任何好的办法，这是我们说第三个层次。那第四个层次呢，其实像这种先生或太太控制配偶的状况这个生命中经常在见到，你把这事情推广到别人身上去了然后呢忍耐一下，混混就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这就我们说修养道德这是第四个层次。那第五个层次就是说，是啊，我跟别人想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会面对他，然后老天啊，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那我也面对老天给我力量吧，你把这个责任交给老天去了，这是第五个层次。那第六个层次呢，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我们刚才不是对错的问题嘛，这是观念嘛，所以呢，我内在是有力量可以面对的，可是你只知道内在有力量，但是你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是你创造的这是我们说第六个层次。第七个层次呢是说，是啊，这是我的潜意识，你把它归咎到潜意识那是我造成的是没有错，是我造成的，但是这跟我的潜意识有关这是第七个层次。第八个层次是这问题是我创造的，但是我要选择转化它，我可以转化它，而且完全因为是我完全创造的，所以我完全可以转化它，而且不但可以转化它，我在转化的过程其实我是获得力量，而且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赋予它意义的。那到这里的话你就真的了解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当下是威力之点，因为我这一刻我准备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是我需要等到什么时候，也不需要去求什么老天，也不需要去委曲求全，我就决定要这样做，那所有的责任我自己负责。但是我不是想伤害任何人，你也不会用一种伤害别人的那种角度去对对方， 而是我主张我刚刚讲到说温柔的坚持，好，然后脆弱的要求。
很有小问
啊，你觉得怎么样呢？好，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随时去关照我们的想法，然后去抽离我们的思维方式啊，因为我们会很快的哈，在这种我们说受害者情节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的话哈，我们很难，一般很难去逃离我们自己是受害者的角度。你会想，哎，我就是跟他结婚嘛，啊啊，就是因为他嘛，啊，我现在有这个孩子，啊，其实这个老板不好啊，那个什么，总而言之，你会把所有往外面去推啦。但是我说真的，你真的了解到说，其实每一刻你之所以会来，从压力造成动力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有发生的事情跟你的压力跟你的动力都有关。好，那今天我们是要谈男生跟女生的，那男生你会造成一个男生的特质，女生会造成女生的特质，他你为什么会变成男生，是压力造成动力啊。对啊，女生为什么你是女生，你也不要觉得说我当女生就输人家，或者我们就比较高一个，
就只是
义好，对，不是妙哉。那其实这种东西它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用女生的身体来创造我所需要的经验。对，那我想这个议题呢，我想我们也差不多就零零总总讲了两三个钟头了嘛，
好，
哎呀，我们也就到这里结束这样子。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大家。